电影开始了。
本片曾获1990年第62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是继16年前意大利著名导演费里尼的《阿马克尔德》之后又一部获该奖的意大利影片。这部以表现一个成年人和孩子的友谊为题材的影片，真实地再现了40到50年代西西里的乡村生活和当时的乡村电影院。本片又是青年导演托尔纳托雷的半自传体作品，他记述了导演本人在西西里岛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学习电影的过程。由于托尔纳托雷营造的岁月深深扣动了现代人的心弦，因而勾起人们无限的怀旧之情和对电影黄金时代的缅怀。年轻的托尔纳托雷也因此以其独特的执着与才华得到世界影坛的肯定与关注。
电影开始了，画面是一望无尽的大海，闪着银色的波，风吹着白色的纱帘在慢慢的飘动，纱帘下面是一个台子，上面有一个花盆，然后画面里边是黄色的字幕，字幕介绍着电影演职人员的名单、制片商。镜头慢慢拉近一个房间，两扇窗户，一个桌面，上面有一个果盘，片名《天堂电影院》。
没错，萨尔瓦多·迪维达，对，萨尔瓦多。
镜头慢慢摇过来，一个老人
怎么
打着电话？老人很瘦，穿着红色的上衣。
是啊，是他妈妈，我从西西里给你们打了一整天的电话。
这个老人就是这个故事主人公的母亲。主人公小名叫托托。
56啊，谢谢。
身边坐着他的女儿，女儿用笔记着电话号码，然后把纸条递给母亲。
妈妈打电话找不到他，他很忙，整天到处跑。算了，别白费劲了，别再打了。他离开这有30多年了。
这是托托的妹妹。
这您是知道。
如今的托托已经是个中年人，他是一个著名的导演。
会记得的，不管过了多
久。老母亲戴上眼镜，
他会记得的。
他执着地相信。
我更了解他。
一定能找到自己的儿子。
如果以后他知道我们没有告诉他，他会生气的。
老人继续拨着电话号码。
我要找萨尔瓦多·迪维达说话，我是他妈妈。
他的儿子就叫萨尔瓦多。镜头在一个城镇慢慢拉近，拉近一条街道，一辆汽车里边坐着一个人，那就是这个片子的主人。他已经是中年的，叫萨尔瓦多。他过去小时候的名字叫托托。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掉地下一本杂志，他把它捡起来。他脱掉西装放在椅子上，摘下领带。这是他家的客厅，房间很大，大概有4-5米高。然后他慢慢走进卧室，撩开窗帘看着窗外，窗外挂着一串风铃，金属的，在风的吹拂下发出清脆的声音。
萨尔瓦多，几点了？
妻子躺在床上。
很晚了，亲爱的。很抱歉。
他把身体趴在床上。
我没吵醒你吧？睡吧。
你妈妈来过电话。
妻子躺在床上。
外人了。
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来。
你对他都说了些什么？
哦，什么也没说，反正绕着圈子聊天呗。他说30年来你从来没有去看过他，他很想你，想到罗马来。
他就说了这些是吗？
不，他还说有个叫阿尔弗莱多的人死了，明天举行葬礼。
托托靠在床头， 头枕着自己的双手。
这人是谁呀？你们的亲戚吗？
不是，睡吧。
托托转过身，用头枕着自己的右臂。外面的灯光照进来，风铃的影子映在他的脸上，雷电闪着光投射进卧室，镜头慢慢推向托托的脸，回想着昔日的生活，镜头一转，这是一间教堂，教堂里正在坐着弥撒，神父的身边有一个小孩，
更有力量，而服侍天父更加勤奋。
神父在祈祷，案台上放着两只蜡烛，一个十字架。
怎么还不打点？
作为灵童的托托，那个时候大概有六七岁。
要命，他不按时打铃叫我，怎么能够虔诚地进行弥撒呢？对不起，天父，请你饶恕吧。这
是神父。小托托蹲在地上，手拄着脸睡着了。孩子晃晃悠悠地睡着了。
托托，
神父在叫他。托托赶快拿起铃摇了摇。
请你饶恕他吧，迟打总比不打要好些。
神父放下圣杯，然后伏下身祈祷。这时候托托想起来打铃。
哦，托托，我对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不按时打铃，我
说弥撒在房间里，
我侍从，那晚上都
弥撒结束了，
你就知道
神父，我在
神父和托托正在换着衣服。
兽医说饿就是没有精神的原因。
托托脱下圣服，
怎么会有精神呢？
算了吧，别胡说了，你为什么累？我其实非常清楚。
他们一边争吵，一边把衣服放在衣柜里。
别碍手碍脚的，
我还可以上这儿来吗？
不行不行，
行行，
小托托一边蹦一边抡着自己的衣服。神父把他抱了起来。在一个电影院，这个电影院是
阿弗雷多，
是教堂开的，里边大概有100多个座位，有一个二层楼。阿尔弗雷多就是刚才说死去的那位，这是过去的镜头。
可以开始了。
阿尔弗雷多是放映员，在放映室里，阿尔弗雷多打开了放映机。一个新的片子就要播放了，在播放之前，神父要事先审查一遍。阿尔弗雷多从那个观察孔里看到了电影。宽敞的坐席上只有神父一个人，他手里拿着一个小铃铛，只要有不好的镜头，他就要晃着铃铛告诉阿尔弗雷特把它剪掉。调皮的小托托藏在大布帘子的后边，偷偷地看着电影。他在帘子后面伸出了自己的小脸，轻轻地晃动着帘子。
鲍比，有一天我们将拥有着一切。
画面里，
我们将离开，
是一个女士，还有一个男演员，
无拘无束地去生活。
两个人挨得很近，
的人能够打扰我。
神父手里拿着铃铛，
算了，放掉这些吧。
怎么，你不再爱我？
那个时候的电影还是黑白的。
哦。
两个演员在亲，在接吻。这个时候，神父高高的举起了铃铛，他示意阿尔弗雷德这个片段要剪掉。阿尔弗雷德用纸条在胶片上做着记号。电影继续放，一个男士叼着烟，穿着礼服。电影发出来非常悠长的乐曲。有人在跳舞，神父被音乐和画面打动了，他晃动着自己的头，眯着自己的眼，他沉浸在音乐之中。然后突然出现了两个人的拥抱和接吻，小托托在笑，神父在高高的晃着铃铛，于是阿尔弗雷德继续做着记号。镜头里一个女士躺在那儿，男士扶着女士的脸，他们又要接吻了。
不行！
神父非常气愤地摇起了铃铛。镜头一转，这是教堂的钟声，钟锤敲打着巨大的钟。 钟声传得很远，镜头从钟楼里推出去，那是整个的这个城镇教堂外面是一个广场，广场上有骑着马的，有拉着车的，广场边上有一个水龙头，牲畜在那饮水，一个小贩正在卖着尼龙丝的袜子，市民们正在拿桶还有瓶子来取水，一个骑着毛驴的人牵着一个骡子，镜头前面就是那个天堂电影院。
别再到这儿来了。
做好记号的胶片，
可就
阿尔弗雷多正在把它准备剪掉，
知道吗？这都是易燃品。
这个机灵的小托托就在阿尔弗雷多的身边，
一大块黑炭。嗯，
阿尔弗雷多
你要再耍嘴，
正在吓唬他，说这里边很危险，他不希望这个孩子到这里边来，用剪子
胶片一样
剪断了一截胶片，然后冲着亮处看，把接吻的镜头把它剪下来扔在一边。小托托拿起来看着，正是那些接吻的镜头。
我可以要这些片子吗？说呀，我可以要吗？
阿尔弗雷多不耐烦地看着孩子。
喂，我到底行不行？
阿尔弗雷多是一个中年人，微胖，嘴唇上留着一撮胡子，
你真是不可救药。
头发不多。
看片子之前，我还必须把他们接回去。给了你，我怎么接呀？你真烦死我了。
这儿有这么多，你怎么不把他们接回去？
于是孩子抓起了筐里的一大堆胶片，
啊、
那都是阿尔弗雷多剪下来的。
现在就搁这儿了。他们接吻真是太多了，太多了。我简直没办法。
那么这些我可以拿走了吧？
不行。
小托托手里抓着一大堆胶片，而弗雷多把他抱起来放在桌面上，然后夺过胶片，
下来作为礼物全部送给你好吗？
谢谢。
但条件是，第一，你再也别到这儿来，第二，这些礼物先给我保管好吗？
当然可以。
那么一言为定，现在给我滚蛋吧。
而弗雷多把他抱下来推到门口，小托托又悄悄地转过身来，捡着地上的碎胶片揣在兜里，然后蹑手蹑脚地走进来。
阿尔弗雷多，这叫什么邪定？既然给我了，干嘛由你来保管？
阿尔弗雷多扶着身、
啊、
向他怒吼一声，孩子呲溜一下、
哎、
跑了出去
了。你
一个铁盒盖打开，圆筒，两只小手捧出很多碎的胶片，
砰砰砰，首先要发财，然后再仔细想想。这
小托托手里拿着胶片，一边看一边念着台词，每一个电影他都很熟悉。
朱洛，别碰那金子，不然的话
说完了一段扔下他，再拿起一段再说另一段台词，每一段台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别碰我。
镜头慢慢摇向母亲，
点了你的脸。
母亲正在缝着衣服，床上躺着自己的小妹妹。小托托从圆筒里拿出了几张照片，那是祖父和父亲的照片，有父亲和母亲的照片。
妈妈，要是仗打完了，爸爸能回来吗？
会。
母亲在缝着衣服。
仗打完了，你爸爸一定会回来。
母亲三十多岁，
我都记不得他了。
身材很匀称，长得也很漂亮。
俄国可远了。
母亲一边跟儿子说话，一边缝着衣服。
不早了，快睡。
托托收起照片，盖上桶盖子，抱着圆筒，把桶放在床下边，床上睡着自己的妹妹。镜头一转，那是学校的镜头，高高的房子，有一个大大的斜坡，孩子们涌向学校，一辆汽车缓缓地开到了斜坡的下面。
小懒骨头，
车里边有一个人领着自己的儿子，抓着儿子的胳膊，
快进去好好念书，不好好念你就。
旁边就是小托托，
窝囊废，小懒骨头。
学校的老师摇响了上课的铃声，教室里老师拿着教鞭，一个孩子站在黑板的前边，答不上题，老师揪着孩子的耳朵去撞黑板。
静一静。
老师使劲敲着桌子。
一物得物，
镜头里是那些孩子们在念着，在念着乘法口诀。
二十，五乘五得多少？
孩子抬起头。
四十。
老师气坏了，五乘五得四十，继续揪着耳朵撞黑板。孩子们在底下哈哈的大笑，老师继续敲桌子。
安静！
我接呀，我接呀。
小托托叫那个孩子，他指着书，书上有一个圣诞树。
否则将来是没用的人。最后一次问你，
可是那孩子根本没有理解。他笑着看着老师，五乘五等于圣诞节。老师用教鞭去打那个孩子。镜头一转，在放映间，阿尔弗雷多把胶片卷好，放在片盒里，盖上盖子。小托托在观察孔看着阿尔弗雷多的一举一动，看他怎么装片，怎么导片。阿尔弗雷多认真的工作，他抬头观看的时候，
我是不点进来的，我看电影还不行吗？
小托托正站在观察孔里往里看，被一个工作人员抓着脖领子提了起来。
这比兔子还糟，哪儿有空，那他们就能钻进去。你这个鬼头！
阿尔弗雷多跟那个工作人员笑了。尽管小托托很淘气，但是大家都很喜欢他。电影开始了。
在我的农场里等我。
画面上是一个男士戴着毡帽，然后转向了一段战斗的场面。马车在前边跑，后边是一些匪徒在追，互相在对射，有人被射倒了，马翻倒在地上。上层有一个看电影的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留着胡子，戴着眼镜。
两个片子我照样在那儿。
有一群观众走进来。一个新的电影开始放映了，所有的人都非常激动地吹着口哨。这个片子大家很喜欢。
在英勇的抵抗战线中，
影片里有人叼着烟袋，然后下边的孩子们也抽着烟头。
罗马为了第一抗战阵线顽强作战，抛头颅，
小托托转身看着放映窗口，放映窗口是一个张着嘴的狮子头。他忽然觉得狮子头好像张开了大嘴，像动画片一样。那个放映窗口引起了小托托无限的遐想，他多么希望走进那个放映间呢。有一些看电影的观众，
地震了，
他们不懂得意大利语。
对不起，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你也是文盲，
我和你一样。
救命啊！
两个观众在互相议论，他们看不懂意大利文。
西西里的穷人不会意大利，他们一天十二小时的流血。
镜头在观众心里慢慢移动，
刚够填饱肚子。
都是一些做工的人，
但他们拉起渔网的时候却是满满的。
小托托和自己的同学在叼着烟头，一边看电影一边吸着烟。
跟我们一天的工钱呢，还不到一百里了。会讲意大利。
电影里那些演员在说
着
台词。一部电影又开始了，一对情人在海边，小托托坐在椅子上，悠荡着自己的腿。画面上呢，一对情侣，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小托托张着嘴。这对情侣拥抱在一起，他们在亲密的接吻。这个时候台下的观众都欢呼起来。
就是
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
我们也试试。
阿尔弗雷多从观察孔里看到了，大家很兴奋。但是卓别林的电影，两个巨大的拳击手，卓别林作为裁判，两个拳手一拳都没有打到对方，但是所有的拳头都打在卓别林这个裁判的脸上。卓别林生气了，一脚踢翻了一个拳手。所有的观众都为卓别林的卓越的表演，他们在大笑。傍晚路灯开始点亮，房子上面的烟筒冒着淡淡的烟，广场上有稀稀疏疏的人群。
文新作先生您好啊。
你还有你工作吧。
那么我呢，
有一些做工的人，还有一些老板在这选帮工。
不给我工作，我也会有出头之日的。
那就走着瞧吧。啊，电影不错，特别是孩子们。
电影结束了，从影院里边走出了许多观众。
干嘛买那破船，真是笨蛋。
其中有一个小人，那就是托托。
你
托托长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小嘴儿，翘鼻子，头发有点发卷。他一边走一边发现了站在墙角的母亲，他用手捂着自己的脸，心说坏了，母亲一天没有见到儿子。母亲站在墙角观察着托托的一举一动，托托捂着脸来到母亲身边。这个时候放电影的阿尔弗雷多和同事也下班了，托托抬头不好意思地望着母亲，母亲走向儿子。
我等了你一整天，牛奶买了吗？
没有。
那么钱呢？
让人偷了。哎，
母亲打了他的头一下。
你撒谎了，我知道你拿去看电影了。
母亲继续的打他的头，但是并不重，尽管母亲很生气。阿尔弗雷多赶快跑过去。
别打孩子，
他总是撒谎。
母亲把小托托抓在怀里，为他擦着脸上的泪水。
看电影是不用买票的，快告诉你妈妈呀，你把钱丢了多少？
阿尔弗雷多在救托托。
我说你今晚在椅子底下。
他看着另一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好像明白了，他从兜里掏
梳子，两个鞋拔子，
然后阿尔弗雷多把手慢慢伸进兜里，
一盒烟丝，
还有。他突然把手伸过去，从那堆东西里边拿出了五十里拉的票，然后把它举到母亲眼前，像变戏法一样。母亲微笑了，
谢谢阿尔弗雷多。
他接过那张纸票。
有情况，
阿尔弗雷多向孩子挤挤眼，小托托脸上还挂着泪，也回头跟阿尔弗雷多挤着眼。
我马上明白了，广场是我的，我的。
这是一个疯子，
已经半夜了，
穿着双层的大衣，很破，脸上有一个巨大的伤疤。
广场是我的，
他说广场是他的，于是在广场上不断的驱赶着人群。
疯子又来了。
广场上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人们都散了。
别理他，别理他，快走，
都给我走。
镜头一转，一个送殡的队伍，天气很晴朗，一个马车双轮的，车上拉着一个白色的小棺材，那是一个死去的儿童。车后面跟着送殡的人，车前面走着神父，还有作为祭童的托托。
神父，路不太好走吧。
仪式结束了，神父和托托走在路上，后边骑着自行车跟来一个人，那就是阿尔弗雷多。
神大概就帮不上忙了。
晚上见。
晚上见。
阿尔弗雷多骑着车要走，小托托心生一计。
哎呦，
他假装瘫倒在地。
你怎么了？
他扶捂着自己的腿。
哎呦，腿
疼了。
因为这小子不想走路了，阿尔弗雷多最了解他，他回头乐着。镜头一转，小托托终于坐在他的自行车上。
哎呦，问嘛，当然认识。
两个人一边骑一边说话。
留一撮和我一样的小胡子。
阿尔弗雷德。
怎么？
我都长大了，我都上五年级了。
小托托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
我们做个朋友总是可以的吧？
啊，我以品质选择朋友，以智慧来判断敌人。你太聪明了。所以不能做我的朋友。我常常对我的孩子说，挑选朋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可你并没有孩子呀。
奶壶不开提奶壶。
等我有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的。
阿尔弗雷多轻轻地打了一下孩子的头。
别哭了，别哭了。
镜头一转，在托托的家里边，
火灭，
家里边差点着火，是因为那一桶胶片。小托托赶快跑下来找到母亲。母亲把妹妹放在一边，她去追托托。托托拼命在前面跑，母亲终于抓到他，然后在他身上胡乱打着。母亲用手拍打着自己的儿子。阿尔弗雷多来到了那个冒着烟的桶的旁边，里边都是那些烧焦的胶片，还有那张被烧去一半的托托的父亲和母亲的合影。母亲气坏了，因为胶片放在炉子边上引起了着火。
还有你这么大老头子了，成天
母亲对着阿尔弗雷多非常生气，然后抱起自己的女儿。
你给他的吗？请你别再干这些缺德的事了，整天整天的背台词像个疯子一样，我耳朵里全是电影电影。
小托托捂着脸在哭。
你发誓别在这 他去那儿了，行吗？
可以。
阿弗雷托点头答应。
万能的主啊，让你爸爸回来好好管教管教。
母亲对着托托，
爸爸，他不会回来了。
托托说父亲不会回来了。母亲又打了他的脸。
他会回来的。
母亲最怕的就是父亲回不来了。电影院继续放着电影，一场电影结束了，观众们起身退场，有些观众准备继续的看。
哦，这些
工作人员正在维持着秩序，
真没办法。
电影院里边
不行，
满屋子都是烟雾。
去买票，哎。哎，不行不行，我说你不行，你得买票去。
工作人员还在维持秩序。小托托回头看着放映口旁边的观察孔，他用手势告诉阿尔弗雷多说我要到放映间。阿尔弗雷多大声地告诉他不行。睡觉的那个观众被大家吓醒了。
你们这些混蛋，你看我不揍扁你们，我非得收拾你们不可。
这个观众一向在电影院里睡觉，而且是张着嘴打呼噜。电影院门外走着一个人，那正是放映员阿尔弗雷多的妻子，她手里拿着午餐，她准备给丈夫送饭。小托托跑过去接过饭盒，蹑手蹑脚地登上旋转楼梯来到放映间。他用手势做了一个上帝保佑，他希望阿尔弗雷多不要发脾气。他悄悄走进去，阿尔弗雷多正在工作。
阿尔弗雷多，
他举起饭盒。
别责怪我，是你太太叫我把午餐送来的。
快放下走吧。
阿尔弗雷多，
我跟妈妈说了，那底片不是你给我的，那不是你的错。他们说底片着火了，我还以为是开玩笑呢。我只想对你说这些，那我走了。
孩子低头要走。
哎，托托。
阿尔弗雷多
上这儿来，
叫住了他。
来，坐这儿。
他拉了一个凳子，把孩子抱起来放在圆凳上。
警察，我小时候家里很穷，为了挣钱，我十岁就开始干这一行了。
他要告诉托托，
以前我们没有新机器。
他知道托托想当放映员。
那时候电影是没有声音的，放映机没有马达，是用手来摇的。
一边说一边比划，
摇个没完没了，摇那把他妈的摇把，真是太辛苦了。
他身后就是那个巨大的放映机。
摇得慢了下来，哦，那就轰一下，全都完了。
打开放映机的盖儿，里边非常的亮，放映机的灯温度很高。阿尔弗雷多把饭搁里边热着。
那你干嘛不肯教我呢？
因为我不愿意，托托。这工作不适合于孩子，这儿孤独一人，像个奴隶一样干活，一部片子看上100次，越看越枯燥。像个白痴一样盯着嘎宝和泰伦包啊，像驴拉磨一样的转，复活节圣诞节都不能休息，只有耶稣受难的日子才放假。要是耶稣没有被钉上十字架的话，也得照样干活。
那你干嘛不换个工作呢？
阿尔弗雷多说着回身拧一拧机器上的旋钮。
因为我是个窝囊废。再说这儿还有谁会用这个放映机？没有。
小托托把阿尔弗雷多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看他怎么摆弄这架放映机。
我总碰不上好运气，托托。你希望我像一堆烂泥似的什么也不干吗？
不，
就是啊，别干这行，托托，别干，托托。
他用双手捂着孩子的脸，
我是为你好才跟你说这些的。
然后站起身。
夏天闷热的要命，冬天能把人冻死，每天吸的是发臭的废气，就是为了赚那么一丁点钱。
小托托趁他离开去拧刚才阿弗雷多拧过的旋钮。
难道这一点都没有让你喜欢的东西吗？
啊，这工作。
他假装说话，一边说话一边观察着机器。
就是座位全满了，当你听到观众嘻嘻哈哈的笑声，你会感到宽慰的。听到他们高兴，你也。
阿尔弗雷多正在往旁边的桶里解着手，
就好像这快乐是你给他们的一样，是你让他们忘掉烦恼的。
小托托的注意力全都在放映机上，他蹬着一个凳子，他打开了开关，搬动了一个扳手，拧动了两个旋钮，放映机开始工作了。
希腊语骂人了，托托。
说你在搞什么鬼？表面
小偷子叉着腰，
实际上
而不留的把他抓了起来。
你妈说的对，
然后又放在地上，照着屁股踢了一脚。
这个小流氓是怎么学会的？肯定是趁
阿弗雷多一边系着裤子一边自言自语。
托托，
托托已经跑到广场了。
以后再也不让你到电影院来。
阿弗雷多在放映室的窗户那儿对着外边喊：“
再也不用你当地童了，你再也当不成了。”
咱们是朋友，你不会那样做的。
中了，中了，中了，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在广场的一角，有人中了彩，他激动地躺在地上。
他怎么了？
他中了大奖。
那不勒斯人中了，快来！
有人到电影院去报信儿。
中了足球彩票。
说有一个叫齐球的人，他中了彩。
咱们老是北方人有运气。
观众们正在喊。镜头在一个巷子里慢慢往前推。镜头前面就是广场对面的教堂，广场上稀稀拉拉的走着一些人，有马车从道路上走过。这是夏天，一群妇女在板子上晾晒着东西，她们穿着围裙，一个老妇人踩着纺线的车，那个疯子又来了，他去拍着那些个晾晒东西的板子。电影院的门口，工作人员踩着梯子正在贴新的海报。孩子们来了，偷偷的把他两只鞋的鞋带系在一起。结果他抬不起脚，那个工作人员一翻身从梯子上摔了下去，四脚朝天。
有一个商人
在一个大房间里
开了两家铺，
坐着许多孩子，他们正在考试，有五六个大人正在监考。
请坐，请坐。
旁边一个门打开，那可能是校长。
这些是参加小学政府考试的人，请进。
接着从门外走进了四个男人，高高的个子，跟孩子比他们就像是一个巨人。最后一个走进来的是阿尔弗雷多。阿尔弗雷多一边走一边整理着自己的腰带。他看到了托托，托托也看到了阿尔弗雷多。他们要拿小学证书的考试，这是一个公共考场，监考员有四个，几个成年人坐在那儿。阿尔弗雷多找了一个离托托最近的位子，他坐在那儿。阿尔弗雷多右手拿着笔，然后去数着自己的手指头，他显然是在做一道数学题。小托托微笑着回头看着老人，显然卷子把阿尔弗雷多难住了。他抬头看着小托托，托托摇摇头，意思我不能帮你。阿尔弗雷多继续看着托托，他多么希望看到托托是怎么写的呢？托托一错身，用胳膊盖住了自己的卷子。阿尔弗雷多手放在自己的下巴上，搓着自己的嘴唇。他身边坐着另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穿着灰红道的那个 T 恤衫，梳着小分头。他也拒绝阿尔弗雷多去看卷子，用自己的小胳膊挡着卷子。
哎，托托！
阿尔弗雷多忍不住了。探头去叫小托托，托托做了个手势。
你这个又脏又丑的小鬼！
他说我不会管你的。
托托，托托，能不能救救我？
不许讲话！
我拿走这些鬼东西！
不许讲话！
监考员在制止他们。阿尔弗雷多低下了头，最高兴的正是托托。阿尔弗雷多慢慢抬起头，托托转过头。阿尔弗雷多在向他献媚，要笑。托托做着手势，指着自己，指着阿尔弗雷多，让你教我放电影。他摇着放映机的摇把。阿尔弗雷多犹豫了一下，终于答应了。小托托用小拳头敲了一下桌子，从卷子底下拿出了一个小纸条，在桌子下面做成小纸团，然后看看监考员没看见，突然扔过去，阿尔弗雷多抓住了，如获至宝。镜头一转，在放映间里，小托托踩着凳子，正在装着胶片，巨大的摄影机被他搬动了。
班高斯麦克，现在你被捕了。
电影里是警察正在逮捕一个犯人。
好啊，干得好！
观众们在鼓掌。 警察为社会又除了一害。镜头摇起来，上层坐着那个戴着眼镜的人，他不断的往下吐痰。
这儿是比较容易着火的。
放映间，
假如
阿弗雷德告诉他，
下面的
哪儿容易着火，
整卷都会烧光的。
因为放映机的灯泡很亮，温度很高。
哦，永远不。
神父在屏幕的下面摇着铃铛，继续的剪掉那些接吻的镜头。
要磨在哪一边吧？
小托托在放映间跟阿弗雷德聊天。
哎，怎么回事？上二层楼了啊！
电影的焦距没有调好，观众在喊着。在放映间里边，阿尔弗雷多继续告诉小托托，
阿尔弗雷多
应该注意放映的哪些技术问题。电影继续演，
我要吃了你，
这是一个惊悚片，
我要杀死你！
一个面目狰狞的人正在杀人，观众们都捂住了眼睛，他们都非常害怕。下层有一个男士回头看着二层上面的一个女士，
你垫高一点。可以自己上片子了。
小托托穿着一个短裤，光着上身，放映间里温度很高。
哦，这里边可真
的，让我看看。
在学校教室里，孩子们正在看着万花筒里的照片。
告别，他要去德国了。
再见。
一个同学要走了，大家正在告别。
再见。
小托托比大家都矮一头，个子很小。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再见呢，孩子？
我爸爸说他是共产党。
穿蓝衣服的孩子低着头。
再见了，妈妈，上帝会保佑。
在广场上，一辆卧车停在那儿。
找到工作吗？
车的顶棚上放着大大的箱子，
就像买彩票一样。
在放映间外面的窗口，
将来我会振兴意大利的。
阿弗雷多和托托正在看着广场上
的
人。
斯大林去德国找工作吧。
再见，巴比诺，巴比诺，早点回来。
小托托伸着手跟自己的同学告别。
再见啦。
车子开过广场。走出了镜头。
德国比俄国要近一些。
窗口上趴着托托，还有阿尔弗雷多。
六年后，
还是荧幕上，
风和日丽，
一个女演员戴着草帽，
大地充满着阳光和生机。
广告画片上趴了一个虫子，孩子们把虫子抓起来，
人们
跑到那个总是张着嘴打呼噜的观众的嘴里，把虫子放到他嘴里了。这个人被虫子闹醒了，然后把他吐出来。他气坏了，
你们都剁成肉酱。
你怎么剁？打着呼噜剁吧。
大家都在笑话他，因为他一向是打呼噜看电影。镜头里是冰天雪地的镜头，一对军人，有许多人在风雪里被冻死，被饿死了。小托托在观察孔里看着电影的
我们那些在俄国的同胞的悲剧，又揭开了令人伤心的新的一页。国防部最新公布的一份意大利人死亡名单，
这是一部新闻片。
被列为失踪的名单将由当地
小托托拿一个纸条，
失踪人员的家属将
战争失踪人员有关他的父亲，他在片子上做了记号。镜头一转，一辆马车，
非常抱歉，我们不知道您的账
面上走
埋葬在哪里。
母亲领着小托托从政府的办公楼里走出来，他们得知父亲死了。母亲穿着黑色的长长的风衣，手里抓着自己的儿子。托托知道父亲回不来了，他看着母亲伤心的落泪。母亲等了很多年的丈夫，从今天开始他真的要独自来抚养两个孩子。母亲很伤心，可是路边有一个《乱世佳人》的电影广告吸引了小托托。
啊，你想约我出去玩吗？什么去动物园？
一个女士拿着电话。
哦，对不起，我可不敢去，因为
门外一个男士走进来，
吃掉
一场新的电影又在放映。孩子们和成年人们都在看着电影，原来互相观察的情人今天终于坐在一块儿了。电影给观众带来了无限的快乐。电影画面上从一个大的钟里边走出了一个人，台下的观众有的在喂着自己的孩子，荧幕上有一个演员， 穿着深色的礼服，他在做着哑剧表演，用他的手指好像在弹拨乐器，他所有的动作都在反映这个音乐的节奏，所以观众张着嘴哈哈大笑看着他的演出。
快出去吧，回家去吧。没有，
电影院里边有许多人没有座位，他们带着凳子挤到了电影院去看电影。电影结束了，工作人员把人都清出来，但是所有的观众好像舍不得离开。
好了好了，
我们等的时间太久了，
等也没用。
电影院不断放着电影，
等也没用，
每次电影院都是爆满，每次都很难把门关上。工作人员非常的紧张，
明天还有西部片，回家去吧。
让我们进去，让我进去吧，让我进去。
电影院大门关上了，
让我们进去。
人太多了，不得已一些观众被排斥在门外，他们聚集在楼下看着楼上的阿尔弗雷多还有小托托，他们想进去看电影。
这是斯宾萨特里斯说的，在愤怒这部
阿尔弗雷多看着小托托，
你是怎么想的？我们应该让这些可怜虫来看电影吗？
那些人聚集在门下朝着楼上，
当然应该让，
希望阿尔弗雷多替他们想办法。
这我能做到，怎么你不相信吗？那你就好好瞧着吧，快先从凳子上下来跟我来，快来。
电影正在放着，电影院里边正在放着一部电影。放映机的放映口是一个玻璃门，阿尔弗雷多慢慢地打开那个玻璃门，通过玻璃上的反光，另一个画面被慢慢地随着玻璃的移动而在墙上移动起来。这简直就像是一个童话的世界，电影画面在墙上慢慢移动，画面慢慢地移向了广场对面的房子，画面投射在一个房子的上面。
你到窗口去看看，
一个更大的画面。
告诉我，
阿尔弗雷德干得太棒了！
这场电影看不着，我简直睡不着觉。
这些观众聚在门口，他们发现了，
在那儿啊！快到那儿去看电影。
在对面的墙上有一个巨大的画面。阿尔弗雷德和托托高兴地看着他们。
谢谢你，阿尔弗雷德。
这些人们聚集在巨大的画面的下边看着电影。可是那个墙上有一道门，
怎么回事？
一个穿着睡衣的人走出来，
回去
他不知道为什么电影会照在他们家的墙上。这个人转身回了房，关上了房门。
哎，没声啊，怎么没有声？
没有声音，
但是只有画面没有声音。一只喇叭放在窗口，喇叭后面连着一条线。阿尔弗雷德是老放映员，这点技术问题他能解决。于是在广场上的这些人们依然看上了电影。小托托用手托着下巴，
那就去吧。
他高兴地走下楼梯，他要到广场上去跟大家一起看电影。阿尔弗雷多看着广场，神父出来了，他看到了另一个画面在广场上播映。
怎么回事？快去收钱！
神父让工作人员去收钱。
龙西要快去收钱，半价就可以了。
好。
戴着一个帽子的工作人员，慌慌张张的找到那个人群。小托托远远的看着阿尔弗雷德。
买票吧，你们看电影。
工作人员举着票。
给你了，给你了，半价。半价总可以了吧？
替你的吧，广场不需要买票，广场是我们大家的，
是我们大家的，
广场是我的，广场是我的。
那个疯子突然在另一个角落里站出来，
是我的，
他说广场是他的，然后就躺下继续的睡觉。一个电影分成了两个屏幕，那是因为阿尔弗雷多，他不希望外面的观众看不着电影。电影画面上是一支枪对着一个人的头。 演员的眼睛在滴溜溜的转。突然，画面好像着火了，画面张开了，确实是放映机着火了，人们都惊慌失措，一股烟从放映间里冒了出来，阿尔弗雷多奔向了放映机，放映机上到处着着火，那些胶片是易燃品，温度一高它就会着火。阿尔弗雷多急坏了，他踩着地上的胶片，火燃着了他的裤子，浓烟和烈火从窗子里冒出来，突然胶片盒爆开了，一团烈火喷了出来，阿尔弗雷多被烧了脸。电影院里面到处都是烟雾，人们拼命的奔跑，他们跑出了广场，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孩子，他拼命的往回跑，那正是托托，他被大人撞倒了，然后他挣扎着爬起来，奔向了放映间，他顺着金属的旋转楼梯急速的跑上去，放映间里着着火，冒着烟。阿尔弗雷多躺在地上，他晕倒了。
阿尔弗雷多，
小托托拿起了一个毯子披在身上，他要去救阿尔弗雷多。房间里许多的电影画报都开始着火了。
阿尔弗雷多，
小托托把阿尔弗雷多驮到楼梯那儿，一点一点的把他拽下去。放映间里边火越着越大。神父在电影院的门口在呼喊，可是那个时候没有消防车，没有救护人员，小托托满脸是汗，满脸都是黑，他拖着阿尔弗雷托的腿把他从旋转的铁楼梯上拖下来，一个胶片盒滚下来，放映间的楼顶就要塌了。
阿尔弗雷多
的头被烧焦了，
救命啊，
他被烧成了重伤。小托托焦急地等着，等着人来。
救命啊，
电影院被烧毁了，镜头回到那个中年的托托，他手枕着自己的头回想着过去那一幕，镜头再转回来，人们站在广场上看着冒着烟的电影院，那个疯子在又蹦又跳。
你们烧了，你们再也看不成电影了。
放映间上面的窗子里冒出浓浓的烟。
电影院都给你们烧了，你们
火苗还没有完全熄灭，一群羊从镜头前面走过，有两个放羊的人。
我们现在怎么办？从此再也没有娱乐场所，
那是神父。
到哪儿再去找钱重建呢？
就是，看西奥来了，他阔的脚
西奥
出来了，穿的真漂亮。
仲裁以后
那个因为仲裁而晕倒在地上的那个西奥，他现在是一个阔佬，穿着十分考究。由于他，新的电影院诞生了，新的天堂电影院开张了。剪彩之后，那个仲裁者鼓着掌。神父拎着圣水在为天堂电影院洗礼，他用一个金属的小锤子蘸着圣水为观众和新装修好的电影院洗礼，电影院翻修一新，墙上是新铺的壁纸，大大的荧幕在台子上，人们手里拿着香槟酒，那个中奖的人成为了电影院新的经理。
他还是个小孩，
在放映间
他是不能当放映员的。
不瞒您说，
神父撩着圣水，
关系拿到执照的，
和那个新的经理，
名义上我是放映员，可托托他实际操作，工钱发给他。
托托身后站着自己的母亲，
操作可不能打瞌睡啊！啊，我们够多，
托托很小，
一定要按照
他的个子只到母亲的胸口，他点着头。神父摸着他的头，
谢谢你神父。
哎，
母亲在神父的手上吻了一下。
生命不息，欢乐不止，来点音乐。
电影开始了，荧幕上是一些跳舞的人， 电影院像往常一样依然挤满了观众，屏幕上是一个跳着舞的女士，新的经理嘴里吃着点心，晃着身体，摇动着自己的头，在欣赏着新的电影。在音乐的伴随下，神父也晃荡着手里边的金属的水桶。观众席里多了一个人，那就是托托的母亲。母亲依然那样清秀，她低头看看自己的女儿，她抱着托托的妹妹。年轻的演员在那儿唱着歌，跳着舞，一边唱一边耸着自己的肩。
玛格丽塔，今晚只回答我一句话好吗？
好的。
一对情人在荧幕上，
是不是真心的爱我？
大家安静的观看。
是的。
这是我最
女演员卧在床上，男演员穿着风衣，也俯身坐在床头。他掀起了女士的披肩，露出了洁白的后背。新的经理瞪着大眼睛盯着屏幕，大家都惊呆了。神父看到这一切，他瞪着大眼睛，这不是他能够让剪掉的了。银幕上的一对情人正在深深的接吻。
哦，天哪，他们接吻了！
所有的观众又鼓起掌来。神父站起来。
我可不看这种电影。
他认为这是色情片。
哦，基奥万岁！
基奥就是这个新的经理。放映间的门打开，走上了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女士，那是阿尔弗雷多的妻子。她搀着阿尔弗雷多走进了放映间，阿尔弗雷多已经伤好了。
这新天堂电影院还有我的地方。
阿尔弗雷多，阿尔弗雷多。
小托托奔过去。
阿尔弗雷多。
阿尔弗雷多俯下身。
你关门后领他回家。
他抱住了托托。
嗯。
阿尔弗雷多戴着一个墨镜。上次火灾，阿尔弗雷多的眼睛受了伤。
挺好，可是现在我有工作，也许不再去上学了。
哦不。托托，不，别这样。不上学，你将来会后悔的。
后悔？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并不是你真正的工作。
阿尔弗雷多说着，
天堂需要你。
他手里拄着那个拐棍，坐在凳子上，
但这只是暂时的。
脸上有一块巨大的伤疤。
有一天你会去做。
他的眼睛从此失明了。
更重要的事情，相信我。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重要的。
阿尔弗雷多一边说一边抚摸着孩子的脸。
啊，我知道。
他手戴着没有手指头的手套。
现在我虽然视力坏了，但我却看得更清楚了。
他的手在托托的脸上抚摸。
多谢你挽救了我。
今天的托托，
这我永远不会忘记。
已经16、17岁了，变成了一个男子汉，很英俊。
我还不是老朽。
头发微微的有些卷发，阿尔弗雷多习惯的用手摸着托托的脸。
现在，影片焦距不对，去检查一下，然后调整好。
托托，
你是对的，
在观察孔
焦距没对准。
看的画面的时候，确实，
你怎么知道？
画面是虚的。
很难解释，这是多年的经验。
新的电影，画面上是彩色的。一个半裸身子的女士正在表演，在放映间里边，母亲为儿子托托送来了饭。电影继续演着，一个汽车在追逐，枪战。这种激动的场面让一个老人突然心脏病复发，他突然失去了知觉，汽车从高台上飞了下来。那个因为电影而死去的老人座位上放了一束花。
我告诉过你，新片机是不会着火的。
一个打火机点着那个电影胶卷，并没有点着。
新事物总是姗姗来迟。
阿尔弗雷德摇着头。电影院里依然是人满为患，过去的情侣现在都有孩子了。
劳动人民，
那个爱吐痰的男人继续看着楼下，又吐了一口痰，结果从下面扔上来的却是一个屎尿疖子，摔在他的脸上，那是人们早就准备好回敬给他了。电影还在演着，一把刀举起来，一头黑色的牛躺在地上。托托已经是个小伙子了，他拿了一个小型的摄影机，他在拍摄屠宰场那些杀牛的镜头。一辆大卡车缓缓地停在电影院的门口，托托正在用摄影机在拍摄广场周围的景象。他看到一个女士，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棕色头发，卷发长长的披在肩头。他用摄影机拍摄着画面。
哎，她是新来的，
在学校。那个女孩子就是学校新来的一个女生。
小哥认识她，
她父亲是银行经理。
四个男孩子正在议论那个女孩，
扒开她的裤子，
其中
装不装样子，
就有托托。女孩走着，从身上掉下来一个，
血鬼来了，
掉下来一个东西，
快点，快跑！
托托和另一个同学拼命的跑过去，
哎呦，哎呀！
然后那个孩子摔倒了，托托赶快起身，他追上去，下了楼，捡起了那个布包，他追上了那个女孩。
对不起。
什么？
他微笑着看着那女孩，女孩转过身。
你掉了这个。
哦，谢谢。我完全没注意。
女孩从托托手里接过了那个纸包。
你呢？
伊莲娜，我叫伊莲娜。
女孩叫伊莲娜。
我想告诉你，那天在车站我注意到你，后来你就……
另一个摔倒的同学过来，他搂住了托托的脖子，两个人打起来了。镜头一转，托托的脸被打青了。在放映间，
怎么小？
他用一个小放映机，
你自己的片子，
在墙上。
对。
放着小电影。
你看到什么
了？老阿尔弗雷多坐在他的身边。
屠宰场的工人在杀一头母牛，满地是血，活像一个红色的湖，湖上又走来另一头母牛。
镜头里正是他拍的杀牛的镜头。他希望知道画面上是什么图像。
你怎么不说了？看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
没有，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片模糊。
现在就是那个伊莲娜的镜头。
是一个女的，
啊！
阿尔弗雷多感觉到
是一个女的，
对，是我在车站见过的一个女孩。
她长得怎么样？长得怎么样？
她很可爱，和我一般大，小巧，苗条，棕色长发，大眼睛蓝蓝的，热情而坦诚。
画面上就是伊莲娜
可爱的小智，很小很小，要很近才能看得到。他笑的时候，你会觉得，
哦，
我说不出那感觉
啊，爱情，这是爱情。
托托手拄着腮帮子，他不知道如何描述这个画面。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要知道，蓝眼睛，那是最糟糕的。
托托把凳子
做什么都是
移向阿尔弗雷多。
人越大，这种感触也就越深。要爱。就要准备受苦受难，明知道是条死胡同，还是要走到底。
你刚才说的很好，但是太伤感了。
这不是我说的，是琼罗伊在牧野小廊中说过的。
啊，你这老人精。还有
两个人在互相的拥抱。
还有没有啊？
显然他们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托托正准备走进自己的放映间，打开门，他转过身时，发现广场的那头走来一个女士，那正是伊莲娜。伊莲娜穿着长长灰色的衣服，她把手里东西扔下，然后托托拼命地追了上去。他追上了伊莲娜。
你好，干嘛气喘吁吁的？
因为我想告诉你，你记得当时，
托托手揪着自己的毛衣。
天气真好是吗？
风吹着他们的头发。
是的，今天天气
有一个牵牲口的人从他们身边走过。
对不起，我该走了，再见。
再见。
女孩转身走了，留下托托在那站着。
我是一个笨蛋，一个大笨蛋。什么天气好吗？真是胡说八道。
我对你说过，
镜头一转，在一个巷子里，
你认为那是开玩笑。
而弗雷多被托托搀着走下了
几层
台阶，
也是最糟糕的。
而弗雷多拄着拐棍儿，
一定有办法让他明白。
手扶着托托的肩头，
感情常常是不可理喻的，并且是无法解释才明白吗？
哦，你是造物主？
不是，上帝创造世界一共用了两三天，要是让我干。
两个人搀扶着走过一个屋角。
我要多用一些时间，我会创造的更完美的。
正如我所说的，你办的事无懈可击。
哦，托托，这故事我只对你讲。哎，让咱们休息一下，讲一讲悲剧。
身边有一个台阶儿，正在一个门口。
从前，
两个人坐在台阶上，
有个国王设宴，款待他国度里最娇美的公主。有个守卫的军人看见国王的女儿从他的眼前走过，哦，她是个绝色美人。她是这军人一见钟情，但在公主面前，一个普通的军人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尔弗雷多和托托坐在门口，
是这个军人
镜头在慢慢的向前推进。
在这个军人的一片深情之下，大为感动，便对这军人说，假如你能在我的阳台之下等我一百个白昼，一百个黑夜，到那个时候我便属于你。军人听了之后，便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这样等下去。公主每日每夜往外看，她真是一动也不动。风中、雨中、雪中，她总也不动。小鸟在她头上拉屎，蜜蜂用刺蛰她，她都没有退缩。
尔弗雷多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托托。
第九十天过去时，他已变得苍白。
阿尔弗雷多摘下眼镜，
憔悴枯干了，热泪从他的双眼涌出，他无法控制痛苦的泪水，他连睡觉的力气也都没有了。
他把手放在托托的胳膊上，
从头到脚的注视着他。最后在第九十九个晚上，这个军人站了起来，拿起椅子，毅然的离开了。
那结果怎么样了？
这就是结果。别再问我了。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不知道。
老人晃着拐棍儿，慢慢站起身。
如果你想了出来，请告诉我好吗？
好吧。
托托跟在身后，然后扶着老人。镜头一转，在电影院的门口。大家正在等着新片的放映，在音乐的伴随下，大家甚至跳起了舞。工作人员正在贴着通知。
答应过的，我海报都贴出去了。
托托站在梯子
的
旁边。
反而，一个拷贝让两家电影院用，
办公室里那正是那个新的经理。
要是你欺骗了我，那咱们就走着瞧。
他在打着电话。
我这人不是好惹的，我是那不勒斯人，叫你见到我这那不勒斯人不得好死。
经理拼命的叫喊。电影开始了，观众依然挤得很满。一个年轻女子在画面上，托托从观察孔里看着屏幕。观众席里有阿尔弗雷多，还有妻子，所有的人都被电影打动了，默默地擦着眼泪。孩子们抠着鼻子。
牛郎，我看过孩子。
阿尔弗雷多的妻子说看不下去了，连电影院的工作人员都泪流满面。
咋呀？快想办法呀！
屏幕上一个男士，他抱住了一个年轻的女子。年轻女子很虚弱，她把她抱了起来。
律师已经告诉我，
台下的观众在复述着台词。
律师已经告诉我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每个人都要知道。对，
观众一边说，
每个人都要知道，
一边擦着眼泪。
每个人都要知道。
你相信我吧？
你相信我吗？
观众手里攥着手绢，随着屏幕的变化，他叙述着台词。
我相信你。
镜头里的女子终于恢复了健康，
我们的家，
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所有的观众为这一幕都非常的感动。
托列诺，
托列诺，妈妈，妈妈！
一个孩子跑过来抱住自己的母亲。
妈妈！
观众还在激动地复述着台词。
托列诺，
妈妈！
健康的一家终于团圆了，小女孩抱着母亲，观众欣慰地点着头，擦着眼泪。电影结束了。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
那个疯子从台阶上跳下来，
我等不了了，
一边拼命地叫喊，一边挤出电影院。
我删掉演职员名单，这样会快一点。
片子演完了，
如果接不上的话，我就放新闻片。
因为一部片子两个电影院来回跑，
我会叫警察来的。
那个小时候在讲台前面答不出题的同学，现在跟托托一起放电影，他为托托跑片子，他骑着自行车把放完了的胶带送向另一个电影院，然后再从另一个电影院把放完了的胶带再送到这边电影院。
快点快点，快给我，快给我第二本，第一本错。
工作人员把片盒
交
换
了
之后，自行车继续在路上飞跑。
快点快点，
我们等了这么半天了，
你们干什么？
观众非常的着急。
快点
快点快点，
你们这些野兽安静下来。
电影开始了，继续的放映，自行车在不停的两边跑，自行车越跑越慢，跑片子的人终于快跑不动了，他站在那儿喘着粗气，最着急的就是电影院。
快点，托托！
一个保安在催着托托。
等了半个小时了，
我有什么办法？
哎，那个混账东西怎么还不到？
经理紧紧地攥着手，他非常着急地骂着自己的工作人员。
我要告诉你，为了看这电影，
一个老人
生病的老伴丢在家里头，而我连个影子也没有看到。
经理摊开双手，
哎，如果十分钟之内再看不到的话，你把钱退还给我们，否则我就用这个家伙砸你的电影
院。老头举着拐杖，
哎，
观众们都非常的气愤。
让我说句话，再给我一点时间，
经理急坏了，
第一本再放一遍怎么样啊？
不行，
一个观众站在凳子上，
我看过全片，
他提了提裤子，
你们讲解剧情
吧。
哎呦，
一个圣母像，镜头慢慢摇下来，圣母被披着长长的袍子，旁边是一个水晶的棺材，里边躺着耶稣，这是教堂正在举行着一个仪式。镜头慢慢移动，座位上走过来两个人坐在那儿，那就是阿尔弗雷多还有托托。托托穿着一个棕色的毛衣，阿尔弗雷多穿着便服。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士来到了祷告房，他跪在祷告房的旁边，有一个帘子，里边坐着神父。那个女孩正是伊莲娜，神父跟外面的人讲话。托托趴在阿尔弗雷多的耳朵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了几句话，他要他拖住神父，然后在阿尔弗雷多的面颊上亲了一下。托托走了，他找到了神父，他指着阿尔弗雷多，他说有人需要你，
啊，夫人，什么事情啊？
神父，
神父来了，
啊、我得马上到祭台那儿去。
神父，我需要你，因为
这个时候，阿尔弗雷多紧紧地抓住神父，
可怕的
不许他离开，
纠缠着我的灵魂，同样，他也威胁着你的灵魂。
这个时候，托托掀开帘子，他钻进了那个祭坛，打开了小门。
神父，我犯了罪。
等会儿再忏悔。
你是谁？
嘘，别走，别声张，要若无其事。
他躲在房子里，正在跟伊莲娜说话。伊莲娜知道不是神父。神父听着阿尔弗雷多讲
的
故事，有些惊讶。
哎，我发誓。想想。
可是放了一辈子电影的阿尔弗雷多，满肚子都是故事。所以他吸引了神父。
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不可能的。不，
对不起，我有话对你说。
在祷告房。托托正通过小窗口在跟伊莲娜说话。
伊莲娜，你真美极了，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可是和你面对面，我就说不出话来，就像触电一样。我不知道别人遇见这种事会怎么样，但我是生平第一次。我想我是爱上你了，
神父。我犯了罪。
另一个小窗口打开，
我以圣父圣子圣人的名义宽恕了你，平静地回去吧。
说完，托托关上了小门。伊莲娜在另一侧笑，
你笑的时候更漂亮。
萨尔瓦多，你很有意思，我喜欢你，真的喜欢你，但是我不爱你。
托托，他虽然不笑了，
我不管这些，
但是他注视着伊莲娜，
等待，
等你爱我。现在请听着，每晚工作后我会站在你的窗户外面，每晚都去，等你改变主意的时候，你就把窗户打开，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
等什么？
对，
在另一侧，
我终于
阿尔弗雷德正在和神父说话
啊。你以后千万别胡言乱语了。
神父指着阿尔弗雷德，
你逃过了电影院的大火，但是你逃不过永恒之火，没人能从永恒之火里头救你。
明白了。
阿尔弗雷多点点头。镜头一转，夜静。因为阿尔弗雷多讲的故事，托托今天真的站在伊莲娜的窗下。他抬头望着伊莲娜的窗子，窗子里白色的窗帘射出来淡淡的光线，日历牌上已经划掉了好几个月的日历，每次他都划掉一个日子，日历牌被划满了。伊莲娜看着窗外的托托，又是一个晚上。托托靠在墙上，头倚着墙，双手抱肩，风吹着地下的纸屑，下雨了，雷电交加，大雨磅礴。托托他站在一个门洞里继续的等待。又是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托托依然不改初衷，他坐在台阶上。新年就要到了，他看着伊莲娜的窗子，手拄着自己的脸。忽然他看到伊莲娜的灯光亮了，好像窗子打开，他激动了，大家正在倒数，新年即将来临。
6 5 4 3 2 1，
可是倒数之后，伊莲娜的窗子却紧紧地关住了。兴高采烈的人们为了迎接新年，把盘子扔出去砸在街道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不断地从窗子里往外扔出东西砸在路上。托托觉得没有希望了，尽管大家兴高采烈地迎接新年，天上炸开着一朵一朵的礼花，礼花像菊花一样的炸开。托托把那个日历撕下来放在手里，把它撕碎，他觉得一切都破灭了，他终于不能够忍受， 这种长时间的等待。他把撕碎了的日历扔在地上，头靠在放映机上。但就在这个时候，走来一个人，穿着红色的衣服，那就是伊莲娜。伊莲娜走来了，站在他的身边，泪水盈满了托托的眼眶。两个年轻人对面站着，他慢慢抬起手，抓住伊莲娜的胳膊。伊莲娜摸着托托的脸，两个年轻人紧紧地拥抱在一块儿。托托把伊莲娜抱起来，转着圈儿。托托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他终于赢得了姑娘的芳心。两个人紧紧的拥抱和亲吻。这个时候放映机的片子已经走完了，屏幕变成了白色，观众在大喊，但是两个恋人已经沉浸在幸福之中，已经忘记了一切。伊莲娜摸着托托的头，镜头一转，两个年轻人在野外吃着野餐。他们用仙人掌做碗，用叉子在上做了很多好吃的。他们两个人在草地里奔跑，吹着生日蜡烛，然后两个人在亲吻。镜头一转，到了夏天，孩子们坐着马车奔向露天电影院，一个马车拉着大大的放映机。天热了，电影院的老板开了一个露天电影院。
瞧啊，他们在户外放电影，真会赚钱的。
电影院的旁边是一条河，
买完了，
河上是一条一条的小船。
买多少票啊？
人们划着小船漂在水上。
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看着露天电影院的大屏幕的电影，
一定要找到
他。电影刚刚开始。
经理兴高采烈地迎接着观众。
座位的快入场了。
露天电影院很大，能够容纳很多观众。电影院的旁边就是那条河，河上飘着许多小船，人们站在船上看着电影。电影院里也有很多的观众。镜头慢慢摇过来，那是放映间。
亲爱的萨尔瓦多，我的爱人，
托托看着一封信，
都和家人在一起。
那是伊莲娜的信。
离你是那么遥远，我一个人在这真是度日如年。我到处都看到你的名字，不管是看书、
托托躺在床上，
还是看报纸，
他依然回想着恋人的信。
哎，今天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第二天
十月份我们要搬到巴拿莫，我将在那儿上大学，我们将再也不能每天见面了。但请放心，只要有空时，我就会到天堂来找你。
托托继续读着恋人的信，一条黄色的小狗走了过来。
哦，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
一部新的电影是彩色的。
告诉他们，我是尤利西斯。
镜头一转，托托正在倒着片子，巨大的轮子它在旋转，把转过去的电影胶片再倒回来。
人的智慧结合起来和他们决战。
屏幕上继续演着电影，河中心还有那些小船，上面站满了人。托托把小石头投进水里，他躺在岸边，在放映室的旁边，他在休息。
什么时候才完？在电影里早就过去了。
托托躺在地上，
淡出
头枕着双手，
不是很好吗？下雨了，
真的闪电了，天空开始打雷闪电。
下雨了，下雨了
豆大般的雨点噼噼啪啪的落了下来。
快点，告诉他们，
观众们四散奔逃，雨下得很大。
我是尤利西斯，
电影还在演着，画面上的演员还在叫喊，人们撑开布挡着雨。就在这个时候，
伊莲呢？
伊莲呢来了，她在亲吻自己的恋人。
今天你想不到我用什么借口来这儿的吧？
两个年轻人迎着雨，好像雨对他们没有任何反应。伊莲娜和托托正在接吻，雨打在他们身上。镜头转回来，中年的托托躺在床上想到了过去的恋人，镜头再转回来。
我将去罗马服兵役，星期五动身。
我一定到天堂来道别。
两个年轻人在互通着信件。
五点钟到达。
现在的天堂电影院已经有霓虹灯了。
托托，军队点你名去服兵役，可能是出了点差错，但是罗马的确很美，值得一去。
我可以去。
托托手拄着腮帮子，
开心点，
从楼上看着楼下的经理。
放心吧，我会等你，这工作一定留给你。我等着你，听见了吗？别愁眉苦脸的，高兴点，高兴点。
广场上开来一辆蓝色的大客车，客车的顶棚上放着许多行李。托托手拄着腮帮子，远远地看着广场上那辆大客车。客车上下来一些人，又上去一些人。工作人员把邮包递给司机。一只手表在镜头里，已经是五点钟了，伊莲娜没有来。镜头里是那些军人的皮鞋。托托
准备完毕，
穿着军服，一只手把信扔在信筒里。
那不行，你必须告诉我。
托托打个电话。
你不知道在哪儿，你要是不告诉我，我就揍你，你这杂种。
他非常希望知道伊莲娜的地址。这时候长官站在他身边，因为他的粗鲁和咒骂，他被关了小号。被退回来的信扔在床上，已经凑足一沓了。画面上是托托正在接受军事训练，镜头一转，还是那辆蓝色的大轿车慢慢开走，走下来的正是提着两个箱子的托托。他服完了兵役，脸上多了许多胡茬，显得成熟了许多。过去的广场没有多大变化。托托眨着眼，环顾四周。天堂电影院依然屹立在那儿。放映间的窗口，有一个人伏在那儿。那是一个中年人，穿着一个黄色的上衣。他抬头望着那个人，那个人胳膊放在窗台上抽着烟，黄色的小狗走了过来，托托摸着他的头，把他抱起来放在怀里。墙边有一个老旧的小轿车，但是这里边已经成了鸡窝，不知是谁养的鸡，在汽车里还生了很多蛋。屏幕上一只手慢慢伸起来，习惯地摸着托托的脸，戴着没有手指的手套，那正是阿尔弗雷多。
你瘦了，他们把你累坏了，对吗？
他们告诉我你从来不外出，也不和别人谈话。
阿尔弗雷多轻轻摸着托托，躺在床上，戴着墨镜。
那一天迟早会来的，谈话或者不谈话，反正都一样。
阿尔弗雷多越来越老了，
不如沉默更清静些。这儿真热，
泪水从老人的眼眶里流出来。
带我去海边好吗？
他希望托托带他到海边。
在舞会上捏了一个姑娘的屁股，他一转身才看清她是上校的女儿。
海边码着许多毛，金属生锈的毛堆在一起。
那我肯定完了。
远处是一望无边的海，能看到有一些山，天上的白云。
见过叶莲娜。
海边两个人。
没有，
没人知道。
阿尔弗雷多和托托，
啊，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的。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心中的那颗星。离开这儿吧，这地方上帝不喜欢。天天混在这儿，
镜头里是堆在一堆的铁锚，
地球的中心
生了锈。
你甚至会觉得
镜头慢慢的
一切都永恒不变。
移动，
然而你离开一年两年，
镜头的前面是坐在海边的阿尔弗雷多还有托托，
线索断了，你想寻找的都不存在了，属于你的都消失了。你需要离开一长段时间，许多年后再回来，找回你的同胞、故乡，还有出生的地方，但是现在不可能。你比我更盲目。
这又是谁说的？加里·古本、詹姆斯·斯特瓦、亨利·方达。
不，托托，没人说过。这次全是我说的。生活和电影中不同，现实要艰难得多。离开这儿吧，回罗马去。你还年轻，世界是属于你的。我老了，不想再听你说些什么了。我要听别人说你的事。
托托有些伤感地看着阿尔弗雷多。镜头里仍然是岸边的那些锚，夜景，坐在很多层的台阶上。镜头慢慢移动，镜头里是托托，他进入了深深的思考。镜头远处是那些扛着梯子工作的人群。托托把手捂在脸上。镜头一转，那是中年的托托，他正在回忆过去，习惯地把手放在自己的脸上。镜头转回来，在过去那个火车站，亲人们正在告别，互相拥抱和亲吻。两个提箱放在铁路边的站台上，阿尔弗雷多坐在椅子上，托托慢慢蹲下身，阿尔弗雷多扶着他的双肩，抓住他的脖领子。
别回来，不要想我们。
他趴在托托的耳边，
别回头也别写信，不要让乡愁牵挂住，忘了我们吧。
托托的母亲还有妹妹站在他们身边，很疑惑，
别来看我，
不知道两个男人在说些什么。
我会让你回来的，明白吗？
然后慢慢松开，摸了摸托托的脸。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然后托托去拥抱老人。
无论你将来干什么事业，要爱他，钻研他，就像你小时候爱你的放映室一样。
老人推开了托托，火车徐徐地开走了。
托托，托托，
站台上站着母亲、妹妹。
托托，再见。
老神父远远地追了过来，他要为托托送行。
我来晚了，真糟糕。
火车慢慢开走了。
再见。
站台上远远站着自己的母亲、妹妹，还有阿尔弗雷多、神父。托托终于离开了自己生长的家乡。一架巨大的飞机在海边的跑道上徐徐地降落。飞机里坐着中年的托托，他坐在车里，看到一个高高的桥， 母亲的手正在织着一件毛衣，白色的毛线。忽然听到了门铃声。
是托托，我知道是他。
老母亲知道是儿子。毛衣放在沙发上，但是线却被拽着，织好了的毛衣线又被拽了下来。镜头慢慢从沙发上顺着窗口照向院子，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开走了。院门口，母子两个人紧紧的拥抱。
托托，亲爱的儿子，你看这屋子多漂亮，我们全都装修过了，多亏了你，谢谢你了。
房间装饰得很漂亮，
你想
墙上有镜子，
你看
有画，案台上有两个蜡烛。
葬礼之前你还可以休息一会儿。
不累，妈妈，坐飞机只用一个小时。
母亲拉着儿子，
说的不对，
来到了一个房间。
你辛苦了这么多年，来，东西放在这儿，全是你心爱的。
这是母亲精心为儿子准备的房间。走进房间，托托惊呆了，墙上挂着一辆自行车，咖啡色的柜子，一个单人床，墙上挂着许多小镜框，床头的墙上有一个十字架。母亲微笑着亲切地看着儿子。托托来到桌子旁边，墙上大大小小的画片都是他曾经放映过的那些个电影剧照。他回头看到了对面的墙上，他慢慢走过去，脸上带着微笑。那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小型的放映机，放映机上还有一些胶片，墙上是他父亲和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他上学时候的毕业照，镜头在继续移动，当兵的照片，很小时候他的照片，然后镜头摇到另一个镜框，那是阿尔弗雷多和矮矮的他自己，阿尔弗雷多在微笑。镜头转向了灵车，灵车里有一个咖啡色的棺材，上面有雕花。灵车后面跟着送殡的人，前面是神父，人群中走着托托，还有阿尔弗雷多的妻子。
他一定会高兴的，托托。
说话的是阿尔弗雷多的妻子。
经常提。
托托走在中间。他的右侧是自己
的
母亲。
他真的很喜欢你。
老人一边说一边擦着泪。托托看着前面的灵车，灵车里就是那个棺材，那里边躺着过去疼爱过他的人阿尔弗雷多。
请在你离开之前到我家去一趟。
老人告诉托托，阿尔弗雷托给他留下了一件东西。他看着灵车里的棺材，好像过去的一切都即将被埋葬了。人群慢慢的行走，来到广场。人群中有老的电影观众，有过去电影院的经理，有警察，人群停在那儿。托托抬头，他惊奇地看到了那个天堂电影院。如今的天堂电影院已经破旧不堪了，门窗被钉住，好像已经关了很多年。托托回头看着人群，人们都在议论，过去的小托托今天有出息了，变成了大导演。人们都在用尊敬的目光看着他，那些人都是他熟悉的面孔，爱睡觉打呼噜的观众，戴着老花镜。托托走过他的身边， 老经理，
你好啊，
头发眉毛都已经白了。然后灵车慢慢又走起来。
什么时候把天堂关闭的？6年前的5月。
老经理告诉我托托，6年前就已经关闭了。
电视、录像带的冲击，使过去的电影事业变成了美好的回忆了。地皮卖给了市政府做停车场，他们星期六就来拆。真遗憾，迪维纳先生。
干嘛叫我迪维纳先生？过去你从没这样叫
我。你现在是大人物了。
老经理微笑着看着托托。
假如你愿意，我还叫你托托。
托托在微笑。
哦，对不起。
谁会想得到呢？小托托。
灵车停了下来，托托和另外三个男人把棺材扛在肩上，走进了教堂。一个电影胶片盒放在桌上，那是阿尔弗雷多留给他的。
他从没说过要见我们。
不，从没有。
阿尔弗雷多
有一次，你妈妈对他
说过要见他。
假如他想你，你一定会回来的。他听了十分生气，说：“不，托托永远不要回江卡尔多。”当然，这没有丝毫的恶意。
阿尔弗雷多打开胶片盒，报纸包着一卷胶片。
什么？去世以前。他说了句非常奇怪的话，在咽最后一口气之前，他对你妈说：“别让你知道。”
进吧。
旧电影院的铁栅栏门打开了，两位警察拉开那个铁栅栏门，托托走进那个破旧的电影院。旧的电影广告靠在墙边，到处都是废弃物，柱子之间挂着许多蜘蛛网，厕所里的抽水马桶丢在场地上。托托穿着灰色的风衣，手插在兜里，漫步在这个他最熟悉的电影院。电影荧幕破旧不堪，挂在那儿，许多椅子堆在场地的中间。过去辉煌的装修已经变得很灰暗，许多装饰的墙纸已经脱落，镜头在慢慢移动，高高悬挂着掉了一个角的荧幕上落了许多的灰尘。他想到原来观众的哨声就在这样一个电影院里边，他和阿尔弗雷多给观众带来多少欢乐。托托抬头扫视着电影院，他看到了那个放映口，那个曾经让他无限遐想的放映口，一个大大的狮子头从狮子的嘴里照射出来，一缕光线投射到屏幕上，那个狮子头现在就掉在地上，挂满了蜘蛛网。托托用手托着自己的脸蹲在那儿，回头看看放映口，然后他走向放映间的旋转楼梯，一缕光线从窗子里照进来，那是他熟悉的，和老阿尔弗雷多在这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墙上有许多纸条，他来到了那个窗前，放映间的窗外， 广场上有许多汽车，汽车慢慢开过来。一个电影屏幕上出现了伊莲娜的画面，那是黑白的。托托自己在房间里放着过去他拍过的胶片。伊莲娜是他第一个恋人，他拍过的许多镜头都在眼前闪现了。老母亲知道儿子在沉思，轻轻地关上了房门。胶片走完了，画面变成了一片白。镜头一转，在客厅里，儿子坐在桌边，老母亲正在整理着餐桌，窗户上挂着白色的纱帘，窗边的墙上有一个小镜框。
我只是在想，我一直不敢回来，我以为经过这么多年自己变得坚强了，以为把许多事情都忘了，但事实上我发现自己一点都没变，好像我从没离开过。
母亲坐在儿子身边，
但当我放眼望去却一个人也不认识。
镜头里是托托，中年的托托，头发也开始花白了。
而你妈妈，我抛弃了你，我像山贼鸟一样丢下了你，没有做任何解释。
我不需要你做什么解释。
母亲却微笑着看着儿子。
我认为你做得完全对，妈妈支持你，别再埋怨自己了。你应该离开，你是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接我电话的常常是不同的女人，从他们的声音里我从没听到过有过真诚的爱。我理解，但是我希望能看到你安定下来，去爱一个人。你的事业在那儿，在这儿没有希望。你走吧，托托。
镜头一转，镜头里是那个老旧的电影院，被拦着。镜头摇下来，是无数的观众，无数的人在等待着一个时刻。几声爆炸，天堂电影院墙皮慢慢的坠落，许多老人都闭上了眼睛，但是他们迎着飞起来的尘土，那被倒塌的，那是他们的过去，是他们的生活，曾经为他们带来辛酸和欢乐的场所，电影院，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很多幸福的时光。人们迎着灰尘站在那儿，有人在笑，有人在落泪。那个疯子依然闯进去，工作人员正在追他，老经理脸上流着泪水，那也是他的一段经历。为了经营电影院，他付出过许多的心血。托托和大家一样站在人群中，从人群边上走过来一个人，那就是老疯子，脸上带着巨大的伤疤。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痛苦，也没有欢乐，因此他也没有见多老。他穿过人群，穿过汽车，远远地离开了。一架巨大的飞机慢慢的升起来，
检查一下片头，准备好就开始。
一个片盒非常旧，
我喜欢你，
交给了一个放映员。在一个电影院里，这个电影院大概能容纳 一二百人，高高的顶棚，熄了灯，座位上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托托。电影就要开始了，托托坐在椅子上，橘红色的座椅，镜头慢慢移动，托托认真地看着前方的屏幕，屏幕上是那些情人在接吻的镜头。这是另一个年轻女士，长长的头发披肩发，跟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吻别以后，男人走开了，托托双手捂着自己的脸。镜头里是不同的恋人在一起拥抱和接吻的镜头，胶片很老，有许多伤痕在画面上能够看到。托托激动地看着这些画面，他看到了那些被阿尔弗雷多剪过无数次、放过无数次的片子，那些镜头他既熟悉又陌生，许多镜头是观众看不到的。而今天荧幕上所播放的正是天堂电影院放过的许多电影中被那位神父无情地剪掉的各种接吻的镜头，也曾经是阿尔弗雷多答应过托托要送给他做纪念并且保留下来的胶片。托托他微笑了，他终于懂了，这是一位老人送给他的无尽的爱，他不希望牵动托托思乡的情感而放弃为更多人贡献才华的机会。这无数次被剪切而又无数次被接起来的画面，诉说着一位老人对儿子和对电影事业的爱。